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几乎不信，也当应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圣经读毕，接下来是奥比牧师的正道部分。今天的题目是唯一的道路。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教会。先祝福各位母亲啊，母亲节快乐！记住，妈妈是一件好事，并为我们教会里所有的妈妈们祷告，上帝会带领他们，使他们成长，必赋予他们力量去服侍圣经所说的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自己在家里喜欢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看有关动物的纪录片。我正在看的那个片子的名字叫《地球》啊，《Planet》，其中有关于雪豹的，它们是美丽的动物，生活在高山上。它们有一条又长又粗的尾巴，跟身长一样的长。关于雪豹的一件事情是，它们非常的稀有，非常非常难以找到，所以我也看了制作的过程，片子制作的过程。他们为了尝试要拍摄雪豹，制作者花了3年的时间尝试去拍摄。工作人员在世界上偏远的地方，所有被雪覆盖的群山里。他们请了当地的向导和专家，试图找这些难以捉摸的生物。他们设置了很多特殊的运动才激活的摄像机。他们寻找着痕迹和各种标记。最后，他们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人在山脊上发现了一只雪豹，追逐它，终于找到了它，得以一见雪豹。我之所以提到这一切，是因为许多人认为神就是这样的，有点像雪豹，在外太空的某个地方很远，他也许在这里那里留下足迹，留下一些标识。如果你把照相机放在外面，可能能抓拍到一些什么。有人或看到过零星，你可能看过几分钟、片刻，然后它就消失了，不见了。它就像雪豹一样难以捉摸。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关于上帝的画面，它是非常非常巨大， 但是它如此巨大，我们无法理解，它太神秘，太大了，我们无法了解。所以当我们尝试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猜测。我们有不同的经历，那我的上帝的形象或者是你的上帝的形象是同一位神，但我们不知道这种猜测对不对。也许他在外太空没有什么人情味，好像是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原力，一个强大的力量，一种更高的存在。可是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它就涉及到所有这些问题。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能不能认识他？他是不是像雪豹一样难以捉摸？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带领我们看今天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看到你自己的指示，看到让我们能够重新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从这经文中看到你，你的存在，你的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的话，我们其实早就开始了我们关于这个系列的讲道。约翰福音的后半部分在上半年就研读过了。在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中，耶稣在是钉十字架之前，曾在楼上的房间里教导过他的门徒。在马可福音14章当中也说过，耶稣要为他们说的做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这个准备一个地方，他会去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头三节当中也在说这个事。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中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记得耶稣在这里讨论的是天堂，他说的是我父的房子，我父的家中，我要往哪里去。这里要想让大家看到三件事情。首先，天堂有很多的房间，这里并不是说天堂有很多的隔间，并不是说在这里有一个房子给英国的圣公会教会使用，一个是给浸信会使用，一个是给长老会使用，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有足够的空间，足够的房子，足够的地方，没有问题。在澳洲最大的酒店是冲浪天堂的雪佛龙塔，它有707个房间，分布在三个塔上。白金汉宫有775间客房，世界上最大的酒店有超过7000间客房。可是与之相比，那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上帝的家里有足够的空间，对于任何想要跟随耶稣的人来说都是绰绰有余。我们都欢迎大家，这里所有的人，任何人，房间很多，空间很大。耶稣说，我在去那里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如果你是基督徒，那里会有一个房间是你的房间，上面会有你的名字。我的女儿 Chloe 有一个教母，她住在美国，所以她来澳洲的时候，她住在我们以前 Clara 的老地方，我们的厅就变成了她的卧室，她睡在沙发上就变成了床，她的手提箱就是她的衣橱。当她回到美国去以后，那这个房子又重新变成了我们的厅。但是孩子们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卧室，永久的属于他们的地方，因为他们是家人，他们住在那儿，他们的玩具在那儿，他们的衣服在那儿，他们的床在那儿，他们的画作等等，因为他们属于那里，属于这个家。如果我们属于耶稣，我们就拥有这一切。记得这不是什么高档的酒店，这里说的是父亲的家，是神的家，这是一个天堂。那里有一扇门，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会带我们走，他会回来带我们和他同在，不会迷路。他不仅给我们一张地图，还帮助我们到达那里。他回来带我们一起回家。 那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天堂的画面，有很多很多的房间，很多的地方适合所有的人。那个门上写的你的名字，是一个永久属于你的地方。他会带我们回家，一个私人的护送，以确保我们到达那里。所以不要忧虑。所以重点就在这个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知道他会死，他知道这个人的世界会天翻地覆。犹大要背叛他，彼得要否认他。不到36个小时，这群弟子就会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吓得魂不附体。而耶稣说，不要害怕，没关系。无论这世界向你做什么，天堂都有一个地方，与上帝有永远的关系。所以请锁定它，确定，相信我，相信我所说的。如果你在上下文中阅读，那这个信息就更加惊人。在这个之前，13章的38节说，耶稣对彼得说，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鸡叫之前你会不认我，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在第14章中的这个应许，他说他知道门徒会拒绝他，他们会失败，会否认他，会抛弃他。但是耶稣去准备的一个地方，是给像门徒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这是对宽恕、对恢复和保证的一个承诺。无论生活向我们抛出什么，我们仍然坚持。即使你让耶稣失望，我们实实在在的真的会让耶稣失望。耶稣说，继续前行，天堂里面有一个地方给你，请相信我，保持这样的信心。在第1到第4节，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安慰。耶稣准备了一个地方，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讲的第二点就是为我们预备道路。耶稣在第4节中说，你知道我要去哪里的路，但是门徒他们不明白。多马在第5节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那个道路呢？耶稣回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请你注意，他并不是说是一种道路、一种真理、一种生活，好像不只有一种。他说的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改变了所有的一切的讨论。这里说的是独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唯独。如果我们不确定的话，他会在第6节的部分再加倍的强调，若不是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是门，他是唯一的门，通往上帝的门。我有一次正和一位天主教的朋友谈论上帝，他在说，也许上帝如此之伟大，所以以至于上帝还有其他的方式。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很好，但是佛教徒、穆斯林、无神论者都很好，也许上帝是如此之大，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来找到他，他们这些人也会得救吧。听起来好像不错，好像很谦虚、很宽容、很包容。我们可能说，那我们该说是谁？我们该说是他们错了吗？这个问题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耶稣是错了？对上帝说，我们还有其他方法，那是一种不自量力，因为他实际上在说，我比耶稣更了解，耶稣错了，还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唯一得救的方法的时候，这并不是傲慢，而是说我们在顺服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与上帝成为朋友，与上帝和好而因此得救。我就是真理，关于上帝的真理，关于生活的真相，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生命，真正的生命，永生的生命，生命丰富而充实，这是上帝让我们生活的方式。耶稣为什么能说这一切？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上帝与我们之间的桥梁，他是到那里唯一的途径。你看，如果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如果你可以通过佛教、伊斯兰教，或者做一个好人，做更多的好事而不做坏事来得救，那耶稣就不必死了。也许我们以为只要通过其许多方式中的一种就能够得救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耶稣来了，他来的原因就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派他自己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而死，他让上帝付出了代价，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我们能说我们不需要那样吗？我们想用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觉得他自己这样更好吗？我可能要去做好事，我去寺庙，我慷慨捐赠。如果觉得我很好而背弃了他的儿子，你认为上帝会因此而感到高兴吗？这段经文的奇妙之处不在于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而是确认我们真的有一条通往父神道路的这样一个事实。在我继续讲下之前，那我想让你知道，我们有探索基督教的课程，请分享给朋友，联系我。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那要确认你真的相信吗？在我们家对面有一个邻居，是个很可爱的人，可是他不相信耶稣。也许我们工作中有佛教徒或者穆斯林，我们会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事吗？如果耶稣是唯一得救的方法，那是很重要的，不是吗？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差异，耶稣准备了一个地方，他预备了道路。那么最后，他也显现了父神。所以我们讲第三点，耶稣显现了父神。第七节，他对多马说，你们认识我，就认识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腓力，我在你们中间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任何看见我的人都看见了父神。这是一个极大的宣告。如果你认识了耶稣，你就认识了上帝。腓力应该很清楚知道这一点啊，他看到耶稣把水变成了酒，他看到了一个治愈了瘫痪38年的人，他看到了耶稣用五饼几条鱼喂饱了5000人。他在约翰福音第6章中，他曾经复活了一个已经死了4天的拉撒路，你都可以闻到那个死尸的味道，可是他复活了。第十节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看，上帝并没有隐藏，他完全不像你追逐了很多年的雪豹。我怎么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呢？我只要看着耶稣就可以了，因为他完美的呈现了父。我的女儿叫伊娃，她是我们最小的一个女儿，有些事情他并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上的是哪所大学，他也不知道我小学的朋友是谁，他很多事是不知道。可是他认识我，他知道我爱他，他知道我会保护他的安全，他知道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他知道他是我女儿，他会打电话给我，我是他的爸爸。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认识了上帝。我们对上帝知道的并不多，因为他比我们的理性更大，但是我们知道的那个部分已经足够了。 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认识了作为父神的上帝。在第十二到十四节中还有几件事情我没有能够完全的讲到，也许以后有时间在问答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解释，但是有一两件事情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怎样应用我们这个安慰。第十四章中有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怎样的麻烦，也许是下周，也许是明年，你可能会担心各种各样的事情，即使是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健康的问题，人际关系，我们所爱的人，不管是什么，我们看到门徒即将经历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们也看到了那些可怕的事情，可是耶稣说，你相信我，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他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带走他，所以不要担心，请相信耶稣。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许失败了，我们有的时候摆出一副勇敢的面孔，但是我们内心感到内疚，我们不断的失败。再说一次，看看门徒吧，他们背弃了耶稣，但是只要有耶稣，就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他永远不会因为失败而放弃我们，他会重新开始，相信耶稣为那些不配的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信心。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通过了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开辟了道路。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认识了父神，我们就知道作为父亲的上帝如何的爱我们。如果你从来没有那样接受过耶稣的话，那么今天是一个好日子，请你接受耶稣。如果你已经这样做，已经接受了耶稣，那么不要让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讲论成为空话。他预备了一个地方，他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道路，也让我们每个人认识了上帝那种亲密、自信、个人的关系。他来作为我们父亲的上帝。在我们的儿童诗歌当中经常会唱到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不要只是唱而已，让里面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进入到我们的头脑，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与神建立那个亲密、自信、美好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十四章来提醒安慰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感谢你他为我们预备了道路，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了父神。我们祷告所有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看见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活出神恩宠的地方，没有活出神美好样式的地方，让我们不断的成为更与你更亲近的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阿们。正道的部分完毕，接下来是回应的诗歌。
Thanks, Abby. Let's stand, and in response, we're going to sing and worship God for Jesus to pave the way for us to know our Heavenly Father. We're going to sing in His name together.